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向乌克兰贷款180亿美元的保证具有意义，将有助于解决乌克兰人民长期的需求。奥巴马是星期四在罗马和意大利领导人会面之后讲这番话的。他说，乌克兰官员可以进行有助于乌克兰经济增长的改革，以表现出相当的勇气和远见。奥巴马还说，美国和欧盟继续对俄罗斯将选择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克里米亚危机抱有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它将向乌克兰提供140亿到180亿美元的贷款，再加上来自国际社会的资金，今后两年对乌的援助总额可以达到270亿美元。作为交换，乌克兰必须进行艰巨的经济改革。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星期四在议会讲话说，如果不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紧缩措施，国家处在经济和财政破产的边缘。美国国会针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通过议案，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惩罚莫斯科，以此向俄罗斯发出强烈的信号。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星期四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上述两个分开的议案，两项议案分别给予乌克兰1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并就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惩罚俄罗斯。参众两院议员们将要在其他条款达成一致，方可将议案的最后版本递交给奥巴马总统。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说，如果美国继续和乌克兰合作，帮助乌克兰向西转的话，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实际上就等于是输了。恩格尔议员说，普京或许夺得了克里米亚的土地，但是他将失去整个乌克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罗马天主教皇弗朗西斯在梵蒂冈举行了首次会晤。白宫说，这两位领导人将集中讨论他们共同致力于消除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现象。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教皇以及其他梵蒂冈官员举行了会晤之后，奥巴马总统对媒体表示，会谈的焦点是贫困人口被边缘化以及世界各地冲突所带来的挑战。梵蒂冈发表声明说，教皇和奥巴马还讨论了与在美国的天主教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宗教信仰自由、生命以及拒服兵役等问题。美国最新推出的医疗保健法规定，保险公司必须要负责支付避孕措施，这一条款在美国引起了争议。该条款和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不堕胎的主张背道而驰。在会晤了教皇之后，奥巴马总统还会晤了意大利政府官员，并和意大利总理伦齐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泰国卫星照片显示了更多的有可能和失踪马航班机有关的碎片，但是搜寻行动再度因为天气恶劣而推迟。泰国地理空间技术局星期四说，泰国的一枚卫星在印度洋南部偏远海域看到了大约300个漂浮物，最小的有2米，最大的有15米。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前，法国卫星照片显示，在附近海域有122件值得关注的物体，其中有些闪闪发光，最长的有23米。到目前为止，各方试图进入碎片海域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四说，由于条件恶劣，所有搜寻飞机被迫离开那片空域，但是船只将继续搜索。当局在澳大利亚时间星期四晚间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恶劣天气预计将持续24小时。各方之前向那里紧急调派了11架飞机和5艘船只，那么希望赶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抵达可能有残骸碎片的海域。这是搜寻行动因为天气不好而第二次被推迟。那片海域位于澳大利亚以西2500公里，是地球上最边缘最危险的水域之一。朝鲜对韩国总统朴槿惠进行了激烈的言辞攻击，称他是美国忠实的仆人和傀儡，并把他比作长舌妇。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发表的这篇评论是朝韩关系不断恶化的最新例证，直到最近几周前，朝韩关系还曾表现出略微改善的迹象。朝鲜对朴槿惠总统的攻击是针对他本周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所做的演讲。朴槿惠在会上警告说，平壤的核材料可能最终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或者引发巨大的核事故。朝鲜政府一名发言人称，朴槿惠的这篇演讲愚蠢，说朴槿惠女士要是希望改善和朝鲜的关系，就应当停止不计后果的喋喋不休。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7号星期四，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看望了在吉隆坡等候失踪马航班机下落的中国乘客家属。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梵蒂冈会晤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400多名中国军人遗体星期四被运到仁川国际机场，然后移交中国。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说，中国对17种稀土等出口限制违反了国际的贸易原则。菲律宾就非中领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最后期限就要到来，岛礁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还有在北京地区突发恶性持刀行凶事件，6人死亡。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泰国卫星照片显示了更多有可能与失踪马航班机有关的碎片，但是搜寻行动再度因为天气恶劣而推迟。泰国地理空间技术局星期四说，泰国的一枚卫星在印度洋南部偏远海域看到了大约300个漂浮物，最小的有2米，最大的有15米。在这一消息传出之前，法国卫星照片显示，在附近海域有122件值得关注的物体，其中有些闪闪发光，最长的有23米。到目前为止，各方试图进入碎片海域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四说，由于条件恶劣，所有搜寻飞机被迫离开那片区域，但船只将继续搜索。当局在澳大利亚时间星期四晚间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恶劣天气预计将持续24个小时。各方之前向那里紧急调派了11架飞机和5艘船只，希望赶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抵达可能有残片的海域。这是搜寻行动因为天气状况不好而第二次被推迟。那片海域位于澳大利亚以西2500公里处，是地球上最边缘最危险的水域之一。美国芝加哥的瑞贝克律师事务所已经向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院提交了对马航失联客机 MH370 的制造商波音公司和承运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进行调查的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马航370航班的遇难家属们愤怒的声音。25日，100多名失踪乘客家属在马来西亚驻北京使馆前进行抗议，但是这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史蒂夫王代表遇难家属，表达了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强烈不满与失望。
我们对马航处理家属合理诉求的态度感到极其失望，同时也对马航多次欺骗全世界人民的行为感到愤慨。我们希望在此向全世界揭露马航的谎言。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基于已有的证据，马航表示已经接受关于马政府发布的声明，确认飞机已经失事，所有机上人员无人幸存。
马来西亚人胡说八道！
但是，美国芝加哥瑞贝克律师事务所的全球航空诉讼主管莫妮卡·凯利认为，这次坠机事件是机械故障造成的，而波音公司也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任。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design defect in the Boeing.
我们认为波音777有设计上的缺陷，我们也认为有一半的机组人员并没有足够的应对紧急情况的训练。我们认为飞机坠毁前机舱的气压曾突然下降，从而导致机组人员与乘客失去意识。这也是为什么飞机会在耗尽燃油后坠入印度洋中。
这是该公司专家根据以往的坠机事件得出的结论。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坠机的圣安航空185号航班和2005年在希腊坠机的太阳神航空522号航班都曾出现过高空失压的状况。凯利补充说，此前关于飞机被劫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劫机者把飞机撞向一个无人的区域，这很不合理。如果他们打算自杀，他们肯定会把飞机开到附近人更多的地方。
而波音公司的新闻发言人约翰·邓恩则认为，在调查结果出来前不能轻易下定论。
每起飞行事故都有一系列不同的原因，但总的来说航空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你不能草率地根据不同的事故做出推论。
瑞贝克律师事务所已经向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院提交了对马航失灵客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和承运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进行调查的申请。如果调查证明波音公司存在设计缺陷，那么所有运营商购买的波音777型飞机都得解决这一问题。凯利说，该公司打算为马航失联航班家属针对马航和波音提出数百万美元的诉讼。
我们可以为所有乘客每人提出几百万美元的诉讼，我们期望能够代表50%以上的受害者。
该事务所曾为2013年7月在旧金山坠机的韩亚航空214航班的117位受害者提出法律诉讼，而韩亚航空的事故飞机也是一架波音777。邓恩则澄清说，目前该律师事务所并未提出诉讼。
如果你看了法院立案，我相信这还没有到诉讼的那一步，只是准备活动。
目前凯莉正在北京与马航失联航班遇难者家属接洽。
他们大多并不了解他们有权在美国起诉事故飞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告诉他们这些信息，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星期四看望了在吉隆坡等候失踪马航 MH370 班机下落的中国乘客家属。张业绥日前专程赴马来西亚总理等官员举行了会谈。另一方面，由于天气情况恶劣，星期四的搜寻行动被迫一度暂停。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张业绥来到位于吉隆坡附近的一家酒店，同等候数日的中国乘客家属见面。中国家属对马来西亚处理搜寻行动越来越表示不满和沮丧。日前，中国特使张业绥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西山穆丁、马航董事长优素夫和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张业绥希望马方全面准确提供马航在南印度洋终止的信息和证据，协调好有关国家的搜寻，做好乘客家属的安抚工作。纳吉布表示，马方将全力提供准确信息，协调搜寻行动，安抚好乘客家属。另一方面，被认为可能是 MH370 终结地区的搜寻行动，由于天气情况恶劣，星期四被迫一度暂停。目前参加搜寻工作的有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11架军用和民用飞机、5艘舰船。一架澳大利亚猎户座 P3 海上巡逻机星期四在搜寻有关海域2个多小时后返回珀斯。机长麦克说，
尽管我们搜寻了2个半小时，我们的观察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我刚才说过天气不好，不便搜寻工作。
新西兰空军上尉格莱姆说，搜寻时飞机航行速度很快，能辨认海上物体的时间很短。
It is a little disheartening.
这的确有点令人灰心丧气。这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持续很长时间。但类似的工作我们曾经做过，因此总是有希望的，希望给我们搜索的力量。
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珀斯西南大约2500公里的海域，有100多个漂浮物可能与失踪马航有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梵蒂冈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白宫表示，会谈的焦点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做斗争，这是两位领导人共同的承诺。各通讯社报道说，奥巴马可能利用拜访教宗的机会推动他在国内的经济议程。不过会谈可能会提到两人的分歧，包括堕胎问题以及奥巴马医改法有关医保必须涵盖避孕的规定。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对欧洲进行访问， 外界认为，这位美国领导人此行的关注焦点主要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陪同奥巴马访问梵蒂冈的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高层官员。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曾于2009年7月在梵蒂冈见过前任教宗本笃。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意大利期间还要与意大利领导人会谈，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可能是讨论中的重头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最多达18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作为交换，乌克兰必须执行严格的经济改革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将提供140亿到180亿美元的贷款，资金将来自国际社会，在今后两年的援助总额将达到270亿美元。不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紧缩措施，按照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四在议会的讲话，乌克兰经济有可能在今年退缩 10%。他说，国家处在经济和财政破产的边缘。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经济官员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西方制裁和俄国经济形势的恶化，这包括将加强同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并吸引中国等国资本开发远东矿产的资源。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五举行的本年度莫斯科交易所论坛会议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以及俄罗斯政府对此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参加会议的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表示，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只有加强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合作，没有其他别的更好的选择。但同中国等国加强合作的前景以及是否能因此弥补俄罗斯被孤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楚。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乌留卡耶夫说，当局采取的应对西方制裁的措施之一就是俄罗斯将面向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地区的市场，扩大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乌留卡耶夫说，欧洲想使自己的能源供应多元化，不依赖俄罗斯，因此我们也必须想办法减少在能源收入方面对欧洲的依赖，所以扩大远东石油管道的输送能力，增加萨哈林液化气项目的产量，以便更多地向中国、日本、韩国出口能源，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还应更大胆地吸引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来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油气和矿产资源，这样同样能够符合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规划。乌留卡耶夫说，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制裁的后果，而是因为不知道新的制裁何时将降临，在等待期间所产生的这种不确定的气氛也会对经济和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乌留卡耶夫还强调，俄罗斯不会因为制裁而放弃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更不会退出世贸组织。俄罗斯经济界应该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以便为以后制裁结束、局势恢复正常做好准备。在经济形势恶化、投资人对市场缺乏信心的背景下，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希鲁安诺夫强调，必要时当局将会启封俄罗斯民族福利基金，帮助俄国银行和企业应对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民族福利基金也被称为后备基金，在多年前组建，俄罗斯把多余的石油和其他等能源出口收入存入这个基金，用来应对可能将发生的经济危机。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说，如果制裁行动导致银行业动荡，俄罗斯中央银行将提供贷款等资金来帮助银行业渡过难关。美国新一轮的制裁行动还导致世界两大信用卡机构万事达和维萨卡一度停止了对几家俄国银行的服务。纳比乌林娜表示， 俄罗斯中央银行也正在研究应对措施。他说，国际信用卡支付系统占有俄罗斯市场95%的份额，我们不会关闭国际信用卡支付系统，我们将会组建自己的信用卡支付系统，以便保证俄罗斯国内的支付体系能够不停顿地正常运转。更何况在使用国际信用卡时，90%都是用于俄罗斯国内的支付。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一名律师说，他每年参加交易所论坛会议，但感觉到今年参加会议的人特别多，人们都想知道在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将怎样回应，未来的形势将如何发展，经济界人士都想得到某种答案。一家投资公司的交易员说，市场现在充满了焦虑气氛，大家都在观望等待，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朝鲜猛烈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把他称为美国的忠仆和傀儡，并把他比作饶舌的村妇。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发表了以上的评论，这是朝韩关系恶化的最新证据。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前，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曾出现改善的细微迹象。朝鲜抨击朴槿惠是对他本星期在海牙核安全问题峰会上的发言做出的回应。朴槿惠在发言中警告说，平壤的核材料可能会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或引起大规模的核事故。朝鲜政府发言人说，朴槿惠的发言是愚蠢的，并声称朴槿惠如果想改善朝韩关系，就应当停止喋喋不休的轻率评论。这名发言人还表示，朴槿惠的发言粗暴地违反了朝韩双方有关停止相互诋毁的协议。在另一方面，针对朝鲜发射导弹，邻国日本立即提出严正的抗议，但同时表明不会因此改变预定本月底，即3月30号和31号举行的日朝协商。日本媒体认为朝鲜的意图是针对美日韩三边首脑会谈以及美国。也有分析认为，这是朝鲜向日本与韩国发出的警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发自东京的报道。
星期三，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以后，日本政府做出了不同以往的弹性应对。一方面，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阐明，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发出严正抗议，谴责朝鲜行为违反日朝平壤宣言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当天也表示，从日本安保角度，需要高度关注朝鲜发射导弹的动向。在荷兰海牙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与美韩合作收集并分析相关信息。不过，日本政府同时阐明，不会因此改变原定三月底与朝鲜进行局级协商的日程。2012年，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因朝鲜发射导弹而延期日朝局级协商，安倍政权则选择与朝鲜对话。朝鲜发射导弹时间正值美日韩三边首脑会谈举行之际，日本有媒体认为朝鲜发射导弹是针对这次会谈，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对美国发起的挑衅，目的是要与美国展开对话。日朝问题专家、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兼静冈县立大学现代韩国朝鲜研究中心所长伊豆健元星期三在东京一个报告会上分析，朝鲜发射导弹不见得针对美日韩会谈，这是向日本，特别是向韩国发出的警告。他说，这是朝鲜在警告韩国清醒过来，不要小看朝鲜的核实力，不要轻举妄动。伊豆健教授提醒人们警惕，应该认识到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发起先发制人核攻击的只有朝鲜，也就是说世界上唯一可能遭到先发制人核攻击的也只有韩国。 进入三月，日朝关系出现戏剧性变化。日本绑架受害者家属在朝鲜政府的安排下，在蒙古会见了生活在朝鲜的孙女儿。随后，日本政府宣布将于本月底在中国北京举行日朝局级协商。这是日朝两国政府时隔一年零四个月恢复协商。日朝两国近十年来多次举行协商，但是都因绑架问题而受到挫折。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教授伊豆健认为，这次协商会持续下去，因为朝鲜态度积极。这其中的背景源自中韩靠拢。他说，朝鲜非常在意中国立场的转变，特别是去年开始中国拉拢韩国的做法，让朝鲜感到意外与极大的不安。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未来如果中韩靠拢发展到一定阶段，导致朝鲜开始担心中国指使韩国联合统一朝鲜半岛，也就是说推翻朝鲜政权，那么朝鲜就会不惜对日本做出让步，换取日本的合作。日本政府预定在30号起举行的日朝局级协商中，敦促朝鲜重新调查绑架日本人问题，并且追究朝鲜发射导弹的意图。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朝鲜战争期间死亡的400多名中国军人的遗体，星期四被运到仁川国际机场，然后移交中国。韩国国防部说，这是第一次将中国军人的遗骸无需通过朝鲜而直接运送到中国。韩国和中国去年同意在4月5号中国清明节前将437位中国士兵的遗体送回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437名在1950到53年朝鲜战争当中阵亡的中国军人遗体，3月27号从韩国的临时安放地被转送到机场，准备运回中国。在韩国播州与朝鲜边境临近的一个军事基地的韩国士兵，将装有遗骸的木箱抬上了15辆巴士，前往在首尔郊区的仁川国际机场。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遗体埋葬在韩国播州墓地。韩国军方说，他们在2013年12月挖出了中国士兵的遗骸，并且于今年1月和2月之间鉴定了他们的身份。韩国联合通讯社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去年12月表示，愿意将与朝鲜并肩作战的中国阵亡士兵的遗骸送还中国，以展示友好的姿态。中国接受了这一建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那些遗骸将于3月28号移往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贸易组织3月26号裁决说，中国对17种稀土以及2种矿物质出口限制违反了国际贸易原则。美国贸易代表弗洛克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表示，这是美国获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因为这一裁决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26日宣布，在有关中国对稀土、钨和钼施加出口限制的争端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争端解决小组同意美国的看法，即中国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的规则。正在布鲁塞尔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通过电话会议向媒体做出了这个宣布。
The U.S. scored an important victory today for America's workers and manufacturers.
美国今天为我们的工人和制造商赢得了一项重大胜利，并维护了世贸组织有关公平获得原材料的原则。
弗洛曼大使说，中国的歧视性做法导致美国制造商以高于中国竞争者3倍以上的价格来购买同样的稀土。他认为这个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他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奥巴马政府将会维护美国的制造商，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我们签署的国际贸易协定的好处，不受歧视地获得工业原材料。今天的决定也再次强化了 世贸禁止使用扭曲市场的歧视性出口限制来推动工业政策的。
弗洛曼大使希望世贸的这个裁决能够进一步抑制有损美国制造商的其他违反世贸规则的行为，并有助于结束一些国家的有关做法，从而使美国等国家不必再向世贸提出这样的申诉。稀土、钨和钼是很多产品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这些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视、医疗设备、风力涡轮、钢铁、石化产品以及气电两用汽车的电池等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赖夫分析了这项裁定对于美国的工业带来的潜在影响。
我们的行业做出的估计是，美国经济中所使用稀土的下游行业的经济总产出达到3000亿美元，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些行业支付的工人工资达到300亿美元。
美国在中国2009年急剧减少了稀土出口的限额，并引起全球性的稀土价格上涨之后，于2012年3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欧盟与日本也在同一天提出了与中国进行磋商的请求。中国表示对稀土实施出口限制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个案子的有关各方有权在裁决作出的60天之内提出上诉。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上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来把目光转向南中国海。近2年前，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的岛礁对峙了一个月。本星期，菲律宾当地一些渔民仍然对这处海域退避三舍。菲律宾就菲中领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最后期限快要到来，岛礁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走访了南中国海沿岸的菲律宾城镇马新洛克，请听他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船老大卡里奥塞普尔维达在南中国海打鱼已经有30多年了。他说他指挥的渔船以前常去帕纳塔科礁捕鱼，可是大约2年前不行了。这处岛礁呢，在中国被称为黄岩岛，西方称斯卡伯勒浅滩。塞普尔维达说，岛礁附近有最为丰富的渔场，可是跟母船联系的小型勘察船现在受到中国监测船的驱逐。
我们每次捕完鱼回家，小船都会留在海上，如果海上浪大了，小船上的人就会上岛躲避，可现在不行了。
塞普尔维达说，岛礁附近水域被当地人称为巴约蒂马拉辛克，经常会有大浪能够掀翻小船。如今他说小船不能进入岛礁周围55公里的海域，这严重减少了他们在那里的捕鱼量。马新洛克镇的渔业官杰里·艾斯卡普说，过去往往有10支捕鱼队前往城镇以西225公里的斯卡伯利浅滩，如今只有3艘船能够成行。
The problem is their expenses when they go thereIs too big.
Since this 问题是他们去那里的成本太大了，因为他们花那么多的钱又觉得自己很穷，回来这里没什么可卖了。
艾斯卡普说，一次捕鱼航程大约要有1个星期左右，费用呢大约相当于2000美元。一般情况下，渔民能收获1吨鱼，每公斤鱼可以卖到2.20到3.30美元。艾斯卡普说，捕鱼是本镇3个主要行业之一，当地政府正努力解决这些困境，让渔场离岸边更近，以吸引鱼群。菲律宾政府坚持认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这个浅滩完全在370公里专属经济区范围之内。但是中国说，对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岛屿以及周围海域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宣称也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或全部海域拥有主权。南中国海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是重要的贸易通道，据悉那里还蕴藏着大量的油气储量。最近几年，中国加紧了对这些海域的巡逻执法。1月末，来自 马新洛克的渔民向菲律宾军方报告说，中国的一艘海警船使用水炮驱赶他们。马尼拉就这起事件向北京提出了抗议。一个月后，中国外交部说，菲律宾船只运载建筑材料驶向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说的仁爱礁，因此将这些船只驱离。菲律宾再次提出抗议，称他们完全有权给岛礁上的驻军运输补给。这处有争议的岛礁位于巴拉望省以西。去年一月，针对中国根据古地图过度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做法，菲律宾提出了国际仲裁案，中国拒绝接受菲律宾的说法，并拒绝对诉讼案作出回应。菲律宾政府本星期向国际法庭提交补充材料。在这起诉讼案中，菲律宾提出这些浮出水面的礁石和没在水下的暗礁都是菲律宾大陆架的一部分，菲方对其他任何国家对这些岛礁提出的主权要求的资格提出了质疑。斯卡伯利浅滩是这些岛礁中的一部分。去年五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马拉辛克设立了一个分站，管理范围涵盖从南到北一处50公里长的地带的一些捕鱼小镇。分站指挥官罗杰里奥·卡素鹏说，
My task is to advise the fishermen.
我们的任务是给渔民提供建议。到目前为止，问题仍然太尖锐了。我们告诉渔民们不要去斯卡伯利浅滩，以避免对抗。
马洛辛克的市长德雷西·艾多拉说，有海岸警卫队在能够让渔民稍感安心。他还说，他希望两国之间的纠纷能有一个和平的互信的结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队近年来一直在快速添置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解放军各部门的联合作战能力依然脆弱。美国一组军事专家说，中国的政治制度阻碍了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近年来以雄厚的经济为后盾，一直在快速研制和购买各类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国防情报官员们今年早些时候举例说，中国海军快速添置反舰巡航导弹和其他精良武器，使它的武器装备在短短十年中已经与当前世界先进国家的海军看齐。不过美国的军事专家们说，中国军队的地面、海面、水下和空中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依然水平偏低。在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3月25号星期二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凯文·麦考利说，多年的努力之后，解放军提高联合作战能力的步伐依然缓慢。
学术界对解放军当前有限的联合作战能力的辩论显示，提升联合作战的能力和加强不同作战系统的整合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中国战略研究部资深分析员蒂莫西·希斯说，解放军作战系统改革受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制约。
解放军是一支政治部队，如何开展改革由党决定。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如何积累政治资本来推行改革的确是一个挑战。
另一位中国军事分析员、前美国驻华武官卜思高也在讨论会上说，中国官场中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削弱了军人的素质和战斗力。
农村很多人想参军，想离开农村，可是城里很多人不想参军，因为他们有其他致富的机会。这两种情况都为受贿和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你给点钱可能就可以参军，或者就可以不必参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宣布要进行军队改革，包括对付军队腐败和改革解放军作战系统， 试图提升各部门的协调作战能力。但是美国多位军事专家说，解放军过去30年来的改革经验显示，它会很难收到成效。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负责建造世界最大水利工程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星期二宣布更换董事长和总经理，再度引发人们对当局追查国企贪腐将走到哪个层级的关注。大力推动有争议的三峡工程上马的前总理李鹏是不是受到波及，也是坊间议论的话题。中国问题学者说，打大老虎固然重要，而关键问题是建立一个由民众监督的反贪腐机制。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报道说，
三峡集团公司宣布由卢纯任董事长、党总书记，王林任总经理，替换下来的曹广京、陈飞另有任用。这次高层变动出台之时，正值中国政府加大打击贪污腐败力度。去年年末就有人揭发，三峡集团的一些官员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工程招标暗箱操作，还有退休的老领导介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近日组建成立了招标管理整改专项工作组，对以往项目招标情况进行全面的清查。高层表示要坚决惩治招投标领域的腐败行为。不过这种来自内部的监督能够有多大的效力，很多人感到怀疑。中国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很多领域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特别是三峡这种超大型的工程更是如此。他说，这一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1989年上马，似乎经历了六月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监督的力量都被打了下去，官员们就觉得完全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认为，在三峡工程上，他们公然的暗箱操作，不公开投招标，极尽贪腐之能事，毫无顾忌。胡星斗说，
按一般的说法，一般的工程少的20%，甚至多的甚至可能50%，那工程款可能都会落入少数贪官们的口袋之中。
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根据中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达到了失控的地步。官方的《时代周报》引述三峡集团内部人士的话说，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在继续插手其中。推出退休老领导，剑指何方？这只是三峡集团的老领导，还是真正的大老虎？比如当年力推三峡上马的前总理李鹏，坊间猜测纷纭。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做中兴之主，而他看起来也是有铁腕，拥有魄力。他说，
我希望他在能够保障他的地位稳固的情况下，真的去打一些大老虎，这样社会风气才可能转变啊，整个这种贪腐的状况才可能改变。
胡星斗强调说，当然真正反腐的目的不只是打一批大老虎，而是制度的改革，铲除腐败的根源。
像明朝的朱元璋他是打了很多大老虎，这个杀了大量的官员。清朝的时候据说每隔3-4年就要杀一位二品官员，那二品的官员呢，至少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啊，可以说，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的反腐败力度不亚于现在，但是这种封建所谓的封建王朝吧，也就是皇权专制的王朝，它最终覆灭，所以关键还是看能否建立一套现代国家制度，包括现代反腐败制度。
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商中石油有限公司以及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受到了调查。 这似乎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案之一。这两家国有企业的五名前高层主管因为严重违纪违规的指控正在接受调查。所谓严重违纪违规，一般就是指官员的贪污腐败。对国企集团的调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全国范围反腐运动的一部分，正在深入扩大之中，目前没有任何近期可能就结束的迹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首都北京郊区星期四发生恶性持刀行凶事件，截至目前已经有六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伤者都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据北京警方媒体发布的通报报道，怀柔区王化村一名男子因家庭财产纠纷持刀在村里扎死扎伤多人，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往现场控制了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家人说，行凶男子有精神病史，目前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另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广西钦州市郊区星期四也发生持刀行凶事件，一名男子连续砍伤七名村民，其中包括两名儿童，目前凶嫌已经被警方控制，伤人原因尚不清楚。今年三月以来，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持刀行凶事件，其中三月一号，据称由疆独分子制造的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砍杀事件影响最为恶劣，共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三月十四号，湖南长沙发生的砍人事件中，也有六名路人丧生。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全球废除死刑的趋势去年有所倒退，而中国执行死刑数目依然是全球最多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去年2013年，在全球22个国家至少处决了778名死刑犯，比2012年增加了将近 15%。 而就在报告出炉的两天之前，埃及判处529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死刑，震惊国际社会。国际特赦组织全球问题部门主管高兰表示，埃及的这项判决凸显了废除死刑的必要性。
我们对埃及的这项死刑判决深感关切，这么多人被判死刑，我们想不起曾经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死刑判决。埃及的这个判决凸显了死刑本身以及围绕使用死刑所衍生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像是在这桩案例中，如果还能够称之为判决的话，这项判决是非常的不公平。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国、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其中伊拉克和伊朗在过去一年所执行的死刑分别增加了30%和18%。而去年在中国最引起轰动的死刑判决之一，就是北京大兴因停车纠纷摔死女童一案，最高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韩磊死刑。另外一名驾车带韩磊逃离现场的被告李明则被判处监禁。高兰呼吁北京当局针对滥用死刑进行改革。
China executes more people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中国执行的死刑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当局每年处死数千人。我们希望中国至少作为第一步，先减少适用死刑的罪行。中国的做法不被国际标准所允许。
国际特赦组织已经停止试图记录在中国执行死刑的数目。在中国，这个数字属于国家机密。但据信，每年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一干有数千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一家法庭下令释放一名死刑犯，并对该案进行重审。今年78岁的库田岩在1968年被判处死刑，他是世界上在狱中服刑待决时间最长的死囚。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日本中部的静冈地方法院说，调查人员有可能编造了证据，导致库田岩被裁定有罪。库田岩自从30岁起被关入监牢， 他被裁决杀害了一家四口人，还纵火焚烧了他们的住宅。法官村山浩昭说，既然证据有问题，继续关押库田研就是不正当的。库田研的姐姐秀子帮助争取弟弟的获释，他对法官的裁决感到兴奋。
感谢我们得到的所有支持和帮助，我能说的只有我实在太高兴了。
库田研最初承认杀人，他后来翻供，并称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他第一次提出上诉是在1981年，经过漫长的27年之后，上诉被驳回。最新一次上诉是在2008年提交的。检方对日本媒体说，他们仍然在决定是否对法院的最新裁决提出上诉。库田研是战后日本第六名获得重审的死刑犯，前五名被重审的被告有四名被判无罪。国际特赦组织呼吁检察官接受重审裁决，并称把他作为死刑犯长期关押就等于是酷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再看看台湾，台湾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星期四号召群众于本月30号前往总统府前广场抗议，台湾总统府则呼吁民众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意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领袖林非凡星期四表示，由于政府对于他们的诉求一再回避和否定，因此呼吁全民本月30号一起集结在总统府广场前扩大抗议。林非凡还指出，朝野立委都交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先立法再审查的承诺书之后，才会结束这场抗议行动。
朝野的立委，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的公开回应学生跟台湾人民关心的这个诉求，就是积极的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这个法制化。
林非凡强调，他们的诉求没有改变，分别是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有了监督法律之后再来审查两岸服贸协议，以及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不得阻挡监督条例的法制化。不过执政党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表示，学生提出的承诺书目前暂不考虑签署。此外，基于政党政治，党团必须立场一致，不可能让个别的立委去签署。林鸿池还指出，抗议学生的诉求一变再变，调子越拉越高，完全不清楚他们的真正诉求。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马英九总统好像对学生递出了橄榄枝，其实是在玩两手策略。
马英九说，我愿意跟学生见面，只要没有前提，但是他又下令国民党团一步都不能让。
李俊毅还说，如果马英九愿意退回两岸服贸协议，学生会平和的退场，但是如果他执意要按照既定的计划推动，立法院将永无宁日。台湾立法院朝野党团在立法院长王金平的主持下，已经连续召开了3场协商会议，不过都没有达成具体结果。针对学生代表号召民众到总统府前抗议，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民众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和自由，不过政府也呼吁民众和平理性，不要发生冲突。台湾总统府还指出，马英九总统邀请学生代表到总统府交换意见，有关学生提出的诉求都可以作为对谈的议题，希望学生能有正面回应。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就他了解，大陆方面没有表达两岸服贸协议重新协商的可能性。两岸服贸协议于去年6月21号签署，送到台湾立法院审查之后，由于朝野立场分歧，一直无法通过，甚至引发了学生抗议，占据立法院议场已经达10天之久。目前立法院的议事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立委基于人身安全， 甚至不愿意到立法院内开会。此外，台湾学生在立法院静坐抗议的同时，也有大学教授前来讲课，和学生进行交流。有关目前台湾年轻人工资偏低，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3%等议题，引发了热烈的回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重申支持台湾关系法。另一方面，美台文化关系正在深化与扩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近日通过决议，重申支持台湾关系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3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此表示感谢。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今年3月25日举行了众院第494号的决议案审查会议，阐明在1979年4月10日制定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决议案也在顺利的完成了审查程序，所以这个发展再次彰显了美国国会对台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与欢迎。
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项决议是众议员罗伊斯提出的，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共同签署这项无约束力决议的还有另外6名其他议员。该决议的重点内容包括支持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具体的说，支持美国向台湾销售尖端武器系统。按照程序，该决议不久将提交美国众议院，很可能赶在台湾关系法制定35周年前完成。在另外一方面，美台文化交流目前有重要进展。2014年富布赖特东亚太会议3月26日至28日正在台北举行。美国在台协会新闻稿说，这是台湾首次举办这种3年或者4年一度的大型会议。期间，美国国务院主管高级官员将到会发表专题报告。美国在台协会美国文化中心主任阮佳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想我们美国在台协会还有这个学术交流基金会，我们都觉得好多年以来富布莱特在台湾其实进行得非常好，有很多学者从台湾因为富布莱特到了美国，那美国的学者来到台湾，在这个过程中呢，富布莱特的学术交流基金会学到很多东西。这一次的会议中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台湾这边学到的最好的方式去跟东亚太地区分享。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确保乌克兰财政稳定是影响俄罗斯决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途径。奥巴马星期四在罗马做出上述表示，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证向乌克兰提供180亿美元的贷款。五角大楼表示，没有迹象表明在俄乌边界附近大规模集结的俄罗斯军队正在举行例行军事演习，这一集结对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无益。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呢，星期四表示，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军队已经被部署到俄乌边界一线。科比说，沿俄乌边界一线部署的这些军队造成紧张加剧和局势不稳。一些新闻媒体星期三报道说，西方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现在与乌克兰东部交界地带有3万多部队。报道还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进一步的军事入侵是可能的。奥巴马会晤教皇和意大利官员，班机搜寻因天气原因再次延迟。朝鲜谴责韩国总统，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